多的分享。这次我想神给我一个恩典，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愿神今天透过他的话语来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现在在投影片上大家所看到的呢，这个经文是一个比较新的译本里面。在翻译中间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是在30节中间，你可以看到刚才讲到的是逃脱剩余的人。这个翻译把它翻译成了幸存者。对我们而言，我相信可以给我们有另外的一个思考。因为在我们所面对的处境里面，大家可能都有很深的感受。幸存者，你可能多少都有一点感觉。那我在进入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我们把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盼望的是你自己亲自的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知道你是历史的主，你掌管时空，但今天在这个当下，你一样的要在我们的中间，你做这样的工作。当今天的信息交在主的手中，你赐恩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想过去的两年有这样一个很，可能是在人类历史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刻，我们都在这中间经历。疫情的这种焦灼，不断的这种延续起伏，让我想改写了人的生活的状况。那却也让许多人还有教会面对信仰上面一个巨大的冲击。就像今天在豪雨的中间你看到的一个状态，逐渐的这个根能够就暴露出来。那这些不会被所谓的暴风雨来击垮的这些的树，你会发现到他们都一定有非常深的根。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的这一个所谓的往下扎根，或者说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在许多的时候你看到这句话并不陌生，但是它很明显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到一件事情，是我们面对我们个人的这个信仰的根基的时候，在这一个大的风暴里面，我们所暴露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就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那我仔细查一下的，好像在圣经中就是这么一段的话。那这段的经文的出处竟然是在列王记下面。那这个出现的这个当下是在整个历史里面，尤其是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时候。因为那个景象是一个历史事件高潮的一个终结，讲到了这个所谓的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是这个高潮之后的一个结果。那这个整个过程是非常让人意想不到的。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历史的时候，你就了解到这大概在离今天2700多年以前，具体来讲的话是在主前的701年发生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亡于亚述，但是亚述的大军呢，他们就南下继续的在围困犹大。但在那个时刻所出现的一个情况，是因为原来当这个西拿基利当时的亚述王，他本来呢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他继承了他的父业，他父亲是原来亚述帝国扩张时候的那一个当时候的那个君王。那西拿基利呢比较没有对征讨有太大的兴趣，他的兴趣呢是在建筑他漂亮的宫殿，他的京城的那个经营。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可能对西西家王来讲的话，他觉得或许是有一个可以喘息的机会，那他做了一个决定，就不再进贡。那不再进贡的状态的里面，亚述整个的大军就包围，那所以西西家就赶快的想办法去求和。那这个求和的代价是很大的，如果你有机会你回到家以后，你可以看一下在列王记下的18章里面，300他连德的银子，30他连德的金子，那我们看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如果换算成今天的这个状态的话，就是100吨的白银，10吨的黄金，哪里拿这么多的黄金？所以西西家只好去把它贴在这个圣殿上面的黄金统统给刮下来了。 但是这个并没有办法消除希拿基利里面心里面所有的那一种的对他的这种的不满，继续的围城在这个状态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就等待着被屠城。那历史告诉我们的是，这个事件在西西家王的信心的一个挑战运作的里面，却在一夜之间有一个逆转。所以你到了十九章的最后，你就可以看到了，神派了灭命的天使，在一夜之间185,000人，只是一个天使。那这样的一个局面改变的这个历史，我讲到这里，我顺便跟大家要提醒的，就是特别是有许多的朋友在这里，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基督教信仰可以在历史的里面去求证，这些都在历史里面发生的事件。我相信有很多人去耶路撒冷去旅游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走过西西加水道没有，如果你有走过，你就理解到这些都是在历史里面可以让我们再去考验再去查验的事情。但是这一件事情他所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是，神的测验就是要以色列的这个犹大的臣民呢，他们面对耶和华神的那个信心是不是有的那个考验。这不是一个人的信心测验，是举国上下的众百姓连君王一起的测验。但是这一件事件也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扎信心的根，我们没有办法结信心的果。所以今天让我呢，从这样的一段经文里面我所领受的一些的部分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我要从两个方面两个功课让大家一起来思考。那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的向下扎根向下结果，我们常常来鼓励我们身边的人，那这种的鼓励跟在这个当下里面所有的这两句话的一个是有差别的，是不一样的。今天的鼓励就是你好好的努力，那你在你努力之后你会有一个收成，但是今天你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向下扎根往上结果呢，是在一个大劫难以后，因为上帝的拯救上帝的介入要国泰民安。我们知道要栽树让它长大，你要收成都是要几年的功夫，意味着它如果不在国泰民安的一个处境里面，它是没有办法有收成的。那这些是神恩典在犹大中间要来彰显的，尽管说这两者之间你会发现到它有一点差异，但是其中有一个空性，就是面对的是什么？扎信心的根。即使今天你是种一棵树，你要等待它结果，你知道你还是要靠天的，对吗？你要仰望那位神的。后者是在一个信心验证以后，要经历神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那这个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来思想的事情。所以今天我想让大家看到的第一个方面的，就是幸存者仍要，就是今天的讲题是的，但是这是一个神迹跟恩典。那我们回到刚刚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啊，那今天回家以后呢，我建议大家可以读一下18章、19章，当然你还有更大的兴趣的话，你可以到历代志下的29章到32章之间，你可以再去读那一个有比较丰富记载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知道亚述帝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帝国，它横扫了这个亚非大地，征服了许多的国家。那当那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来到了犹大，事实上他已经征服了埃及。那在这个是一个绝命的大劫难之下的一个状态，那当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整个的围城，因为对亚述来讲他已经拿走了许多的犹大的住房城，这个时候已经濒临耶路撒冷这个京城的这个城下了。西西家百姓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在极度恐惧的状态里面，当然对西西家而言，他当时候不愿意再屈服于亚述，我相信对他自己来讲，因为在犹大的诸王中间，他被说他是与他的祖先的这个大卫王是同样的那一个好王，因为他有一个盼望， 他一开始执政之后就励精图治，最重要的就是在信仰上面，他要带领全犹大的百姓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那他在想，他是可以来依靠神，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的里面，他面临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测验。他背离，兵临城下，在这个城下里面，我想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西西家的情况。他投降，就意味着他对他的神的这个信心有着一个变化。他投降也意味着犹大要被亚述更踩在脚底下。那他的百姓所有的生活的情况，那个生存将是更困难的。他可能已经不再是百吨白银、十吨黄金的问题了。不投降，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大概也只有绝命的一条路，等待的就是被屠城之后亚述的这种烧杀掳掠奸淫，接着就是像北国以色列一样，整个的国家亡了，百姓被四散迁移到全地之下。那对他而言的话，他还有没有第三个选项？屠城、突围，那是靠着人的办法想胜过这一切。但其实说起来，我们想我们今天的人想想的话，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这些不看在人眼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它所促成的是一个是人能力所及的选项都没有可能。那在这种的情况的里面，不可能的状态里面，你会发现到它就是那个信心根基暴露的时刻了。他励精图治，他希望把整个犹大的臣民带到神的面前。他这个时候的信心是在一个巨大的考验里面。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认为他会信心归零，但是当我们再去往下看的时候，我想我们总有一些的想法。那信心归零的时候，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来讲，都是一种绝望的选项。那这个时候的考验就是你到底依靠谁？你信谁？那当你什么都没有办法相信的时候，你势必上就是在进入一个绝望的情况。那对西西家而言的话，我相信他就是面临这种信心里面的挣扎，但是神却在他的这个挣扎的过程里面，这个不可能而言的事情，神让一个神迹发生。所以你看到这个投影后面出现的一个不可能，然后一个箭头写到怎么可能。这个怎么可能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在人觉得不可能的时候，怎么可能还有下的一个问号在那里。但是如果当神的拯救临到以后，这些令人傻眼的一种的发展，人也会出现的那一种的一句话，就是怎么可能，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在我们的身上发生。这是一个赞叹的那一个发展。我想我当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你如果放在我们当下2022年的一个处境里面，你可能都会有一种心中的那一种的类似的感受会存在。在我们的这2022年的这个情况的里面，过去的两年经历的不仅是疫情，包括了市局的变化，都让我们的心纠结，让我们的心在这里面翻转。那我不晓得这个有没有让你觉得你在一个被重重围困的状态的里面。那信心的考验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你我到底信的是谁。这两年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常常的害怕忧虑，这种的包围的感觉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你什么时候会让你自己能够超越这个，我相信是我们常常要想的事情。但是这个信心的考验其实是直击我们对安全感的这种把握的考验。没有安全感，人带出来的那种的迷茫、焦虑甚至是绝望，这是今天当今世界的标志。你看乌俄战争，在战争底下的人更是在这种的状况的里面。 这个标志它的一个最后的就是你会发现到盼望成为人间现在非常稀有非常稀少的一个资产。有盼望的人在今天当下你发现不会找的太多的，但是我想当我们面对下个主日，我们面对复活主的复活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一种的在这上面的理解。但是在这个安全感的考验的里面，其实到一个地步都考验我们对安全感的安全感的依赖。有时候我们要紧抓着那个好像唯一我们手上能够握住的那个部分，我们会做很多我们人的安排，疫苗也好，全面防护也好，在整个疫情艰难的时候，那一种所谓的经济振兴的措施，这些都让我们去想这个安全感所代表的意思。在人生的里面，我相信你也面对很多，在这个当下，今天的年轻人看起来也没什么盼望，老年的人有盼望吗？似乎也不太明显。这个是一般人身上可以看得到的。那这个很关键的这个考验，回到我们在有信，说我们称我们自己有信仰的这种的人身上的话，我相信我们都还是在挣扎中的。我们是不是都像这些在被围城的这些的人一样？那我们也可能在这个疫情逐渐的似乎在解封进入后疫情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像幸存者一样。事实上我们经过了这些考验之后，我们会有这种的幸存者的感受，但是我们跟当年那一些被神拯救的这些犹大臣民中间有一个差别，是他们是在欢天喜地的里面庆祝那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似乎还没有脱离那种的惶恐。当我们渴望去面对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会真正的完全的去信靠，去交托，去顺服。就像当时候的这个犹大的臣民在西西家的带领之下，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所谓的信心的考验，它事实上是一个不断的进行式。今天你我在人生的路上面，你会发现到信心是不断的在被验证的。但是底下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信心。那在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围城的状况，西西家王所面对的那个情况，束手无策。但是信心是在束手无策的状态里面的一个降服的功课，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中间所出现的。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前面呢，有一节的经节写到了这样子，在列王记上的19章，对不起，应该是记下，我这上打错了。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我不知道你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你有想到什么样的一种景象吗？什么时候我们穿麻衣？戴孝。正是当时候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可以显然你可以看得到西西家王在他面临信心快要归零的状态。我想他没有归零，他如果归零他就不会进圣殿了。他还没有归零之前，但是问题是他的心里面真的是很忐忑。他说，所以我想他心里面可以有想法，神啊，我为你大发热心，为你成就了这样的事情。在历代之下的那段很长的经文里面，就记载到他怎么样的去洁净圣殿，去铲除这些所谓拜外邦偶像的这些的祭坛。他带领以色列，带领犹大的臣民一起的去过逾越节，过这些的节日。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他撕裂了他的黄袍，我不知道他当时穿的是很像老百姓的衣服呢，还是真是有君王的衣服。他撕裂了这个衣服，穿上了麻衣，进了神的圣殿里面去面对神在他身上。但是这个关键的事件在西西家王上面，如果你仔细的思考，你会发现他是一个一国之君，他的信心是不是影响整个国家的臣民？是的。可是他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他穿着麻衣进了耶和华的殿里面。我在猜想他可能心里面会想的是，我是不是就是那个末代皇帝。他做了这么多，但是信仰是不是真的就照着神的应许，当他们回归到神的面前，神要照着他的恩典要临到他的子民。他到神的面前，他面对的是整个他励精图治之后会不会就在此终结，他的信心的根基到底在哪里。那在这个上面，我相信是在他的身上的一个考验。在狂风暴雨中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到他好像那个信心就是在暴风雨中，他手中握着一个点燃的蜡烛，他守护着他，不让他在大风一阵之后就熄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种在风中的残烛，这是我的揣摩。你可能觉得他还是很有信心在面对这个情况，他的确就束手无策，要不然他不会真的就像这个动作穿上了麻衣。他还有其他的办法吗？没有。所以他的选项是什么？他只能到耶和华神的面前，神啊，求你拯救。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第一节的经文之后，他就派了他的臣仆去见当时候的先知以赛亚。那以赛亚给他的回话的里面，是在之后在第五节到第七节，在这张投影片上面我稍微读一下。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这是以赛亚给他的回话。当然在这个回话之后呢，有一个插曲，就是亚述的这个王西拿基利，他可能同时征讨了不同的国家对象，所以那个时候有另外的一个王起来跟他对抗，所以他有一个暂时的缓和的一个过程。就在那样的几天的里面，对西西家而言的话，你可以知道他心里忐不忐忑。我不晓得，如果你听到西西家，你是西西家，你听见了以赛亚的先知的这样的回话，你心里就真的是平静安稳吗？我自己的感觉，照我的信心来讲的话，我仍然在上上下下。我可能有一天我信，有一天我不信，就是在这种的状态里。但是听他祷告的神就照着他的承诺，因为之后这个亚述继续的回来，整个大军还是围城。那这次围城的时候，不只是来校正，他更送来了招降书。那所以西西家再一次的进到了圣殿里面，这次他去的时候是把这个招降书带进去了，放在神的面前。神啊，你看着办吧。我想我为什么讲这些，实际上我们可以有一种的感受，是当人在面对这个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想我们的信心大还是小的问题。但是神如果承诺的话，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信心行动实践的关键在于你信靠的对象，不是在于你信心有多大多小。我再讲一遍，这个信心行动它实现的那个关键在于你信靠的到底是谁，他有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他既然已经承诺答应，他就会做到。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的信心上下坦荡的这种状态，不会改变这位你所信的这一位他所做的承诺。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这种人生里面，我们所面对的是这种状态，往往就是我们一直在我们自己的信心的纠结的里面，我们没有转眼去面对那一位真的他已经承诺他要做什么的那一位神。 希望今天给我们在这个整个看到的一个信息的里面，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有再一次的改变。那但是对整个西西家王来讲的话，他是束手无策的。但是在这个束手无策的状态的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束手无策正是你运用信心的整个的那一个场景。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这种的束手无策才是真正考验你信心的那个情况。就像西西家他带领着以色列的百姓，的确他们有了一个宗教的一个复兴，但是这个外表的宗教的复兴是不是真实的已经改变他们内在生命有着那一个真实的信仰，这个刹那就是对他们的一个考验。那束手无策它造就信心运用，所以我们常常面对的一些的难处，生命里面那些我们无法好像胜过的那些的情况，正是那个我们运用信心的场景。但是在西西家的身上有一个非常关键可以让我们学到的是，他开始放弃我为中心的那个努力，他放开他自己，他知道他真的没有办法，所以他来寻求神直接的介入。但是在这种情况中也可以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的安全感的问题，劫难直击我们那种安全感，安全感又直击我们的信心。在你缺乏信心的时候，就挑战你最深层的安全感，这是一个循环。让你在这里面你面对的考验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但是在这一个束手无策的状况的里面，我们就面对了一件事情，是所谓的信心的跳跃。束手无策就像是英文讲的会把你逼到一个角落一样，你已经无路可走，在那个墙角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纵身一跃。但是这个纵身一跃的背后，我这边写了两个点，它不是铤而走险。铤而走险的意思就是你认为你仍然有本事，虽然你仍然去求问神，但是你还没有让神介入之前，你自己就用你自己的人的血气去那个铤而走险。但是我们在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进入后面的这个部分，就是你会算计风险。就像我刚才所描绘的西西家他在那个过程里面他所思考的一个情况，算计风险的情况，你就不是运用你的信心，真的相信神在你不可能的状态里面他介入，让那个事情成为可能。神要我们的是真的能够回转，能够回归去正视这位可以信的神，可以去经历他的信实，你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那一种的选择。我不晓得你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只是你在圣经阅读在祷告里面你觉得那位存在的神，还是他真的在你的生命中是那位所谓的真神活神。这两个中间的这种的经历是我们生命里面经常都会有的考验。我们知道信心的伟人在某一些的时刻他也是再会经历到束手无策的状态，在那样的时候他一样的面对的也还是这个他是不是回转到神的面前的这个情况。信心的跳跃对我们而言都不是简单的事情，所以今天对我们而言呢，我们信心的学习，你会发现到神就是不断的要剥除我们觉得那些可能的部分，到一个地步我真的说我没有办法，神你来吧。那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完全降服，即使就像西西家一样，他手上有的那一点点的信心，他都会因为这样的信心去见证那个怜悯我们的那位神。这是我刚才所讲的意思，因为神如果承诺，神的应许里面如果答应我们如此，他就会照着他的应许来 做这样的事情。那在达拉维尔，我想目前正在进入初春的状态。我住在洛杉矶，在 LA。洛杉矶呢是没有什么四季的，基本上没有冬天。最冷的时候呢，就像今天的这个温度，最冷最冷，很少有。所以呢，洛杉矶呢没有办法去想象在寒冬里面的这种植物的状态。那我一个朋友，他最近在去年他搬到了宾州，他就开始有了新的体验。那他跟着他的一些的这个同伴呢，就一起去耕耘啊，这个种植许多的这些的蔬菜水果。但我们知道，有些蔬菜水果是没办法过冬的。但是有一些呢，你可以看到它外表进入了一种什么状态，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许多的树一样，你觉得它已经没有生命了。但是如果你们是会做这些的农艺的这些的弟兄姐妹的话，你会发现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春天之后，你就发现到这些的植物它又怎么样开始繁盛。但是在这个冬天的过程里面，真的懂植物的人，他们晓得了一件事情，这个严寒的这个环境，这个冬天迫使它这些的植物是继续的要寻求生存，它需要再继续的往下扎根，继续的让它的根系可以更深更广。但是这也成为他们不断可以繁盛长大的那样的一个让我们人没有办法测透的奥秘。我讲这样的一个概念，我想大家很容易理解。这正是神让我们在经历人生风暴里面，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经历人生风暴，你就会有那种劫后余生你成为幸存者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你经历了一些人生里面这种大风大浪之后，你仍然存留，你会是这样的情况。今天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在面对的是环境里面给你的巨大的压力，你可能面对的是病痛，面对的是一些很艰难的关系，甚至你面对的是信仰里面的被迫害。在我们中间大概比较少好像有这么深的经历，可是你可以发现到整个的社会对我们的信仰的那一种打压会常常让你觉得很无奈。但是这一些的都是在我们的生存中间那种的风暴，但是这些的风暴临到的时候，你会不会成为那个另类的幸存者，那个信心经过验证以后的那个幸存者，你仍然能够存留。这样的幸存者，对，其实在他们信心成长里面，因为他们都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进入了以神为中心的那一种的生命状态。他放下我自己做主，我去掌控，让我自己可以有生路的那样的念想。大家不要误会，这些人是不努力，而是真的我们可以发现到在我们的生活中，人生的里面一定会出现一些是我们真的人束手无策的事情，不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办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愿意降服在他的主权底下，让他来介入，让我们的神来介入，他知道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超越风暴。但是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胜过这些风暴成为幸存者却是有目的的。所以今天在我要结束的时候，让我再带大家看一段的经文。那我没有引用全部的这段经文，但是我要读的部分呢比较长一点。这里面只有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八、第九两节，那我要从第七节读到十四节，因为这段的经文可以看到的就是幸存者的概念，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讲的幸存者的概念，我来读，从第七节读一下。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放在未来的一周，我们会纪念耶稣的受难，我们会等待经历与他的那个复活。但我不知道你跟主会不会同走这条路，但是这段经文在我们常常我们的思想的里面会成为我们很大的提醒跟帮助。在第七节里面提到了，我们有那个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的里面，这个宝贝，这个神的生命，他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我们自己。在信心的考验之后的那个幸存者，他都可以告诉你，这个不是我做成的，这是那一位蛮有全能的神他所成就的事情。所以在今天，我想最后让大家一起跟我来，让这样的一个事实啊，这样的一句话可以成为我们的事实。真的经过信心风暴的这些幸存者，他是一群走过十架窄路、高唱生命凯歌的得胜者。今天神在呼召得胜者，这是我以前服侍的这个老院长林道亮牧师他最喜欢讲的一句话。但是这些得胜者是经过风雨考验，在信心的里面，他们学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再依靠自己，而是让神完全在他们的生命上面来掌权。神要我们在寒冬之后能够看见我们那个根往下扎根之后向上所结的繁盛的果实。愿神恩待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中间可以跟他一起的走这个十架的窄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随主到主的十架下，这个已经不太多人了，但是你会不会与主同定十字架，那这是另外的一个挑战。愿神在我们中间来做成他自己的工。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充满了苦难，我们的人常常就被陷在我们所能够看到、我们感官所能够感受的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往往也就被这样的一种的状况团团围住，我们似乎没有出路。但今天在那个历史里面的那一个重大的事件，我们求你让它成为我们的提醒。西西家的信心，他或许在这种起荡的里面，但是你照着你的承诺，你也真的来显明，因为当他们回转到你面前，你就愿意向他们施恩，他们的确的也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神迹在他们的中间。主，你也帮助我们，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想方设法能够突破重围，但是我们忘了我们该来寻找你。那我们很诚实的来到你面前，我们一起来向你仰望，特别在这个时候来为在病痛、在家庭关系紧张、在可能工作的职场里面、在求学的历程中间遭遇许多难处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这是你所设下来的一个信心考验的场景，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抬头仰望，让你的作为直接的介入，让我们可以看见在你拯救之后我们可以经历的那种的喜悦临到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主恩堂弟兄姐妹来向你求福，愿你自己恩待我们，因为我们不是要逃离苦难的人，而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你的里面有那个绝对的平安，我们为此而感恩。但是我们要向你求的是，让我们有这个实际的经历，好让我们的信心一天比一天茁壮， 能够跟随你走十架的窄路。听孩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